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六集。尸检情况已经汇报，专案组便撤了一半的人。平时的警力就已经够紧张的了，更不用说还有一起命案和一起疑似命案没有查清楚。那么这一起就很有可能只是侮辱尸体罪的高坠案件，也就没有必要拴住这么多的警力了。我说道，现场附近5公里的农村住户里筛查身体条件非常强壮的成年男子。有把握吗？赵局长问道。现在农村的壮劳力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如果你给这个条件可靠的话，很快会找到嫌疑人的。我自认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赵局长低声部署完侦查工作之后问我，说说你的依据吧。第一呢，之所以是在马路东边的农村里边寻找，是因为本案中涉及到两种工具，一种是挖坑的铁锹，一种是杀狗的镰刀。啊，我要解释一下，我们去偷偷的检验了那条被杀死的狗的尸体。大家听到这儿窃窃的笑了。我继续说道，这两种农具只有在农村才能轻易找到，而在城镇的居民家中一般是没有的，尤其是镰刀。如果是城镇居民的话，他们最方便的杀狗工具可能是匕首、菜刀，而不是镰刀。赵局长点头表示认可。第二，之所以寻找附近住户，是因为法医讲究一个规律，叫做远抛近埋。嫌疑人的作案心理特征是选择和坠楼点他的居住点之间的位置进行埋尸，而不会反其道而行。这个我懂，可是一定要非常强壮的成年男子吗？我说道，根据尸体表面衣着检验，死者的鞋帮有着明显的拖擦痕迹，说明运尸的过程是控制上半身，下半身垂落在地上拖。我当时就在思考，死者体态娇小，嫌疑人没有运输工具，那么他可以扛，可以横抱，为什么要拖呢？那只能说明嫌疑人体力不足啊。不，体力不足就更需要肩扛横抱了，夹着尸体上半身拖尸体，可能只是嫌疑人用了单臂。为什么只用单臂呢？说明另外一臂还有用。结合现场情况，他的另外一臂应该是夹了那条萨摩耶。我们想一想，死者最起码得有70-80斤，那条萨摩耶也得有30-40斤，一个人同时夹着两具尸体步行3公里而不去寻找交通工具，说明这个人非常的强壮。那他为什么要一次性带两具尸体呢？我觉得用狗尸来隐藏人体是临时起意，可能是在准备埋尸的路上看到了狗，临时起意顺手杀了狗，顺路带了过来。死者年纪只有22岁，你估计嫌疑人的年龄如何？年龄太大不会有如此强壮的体格，而年龄太小又不会有如此缜密的藏尸思维。我觉得呢，30-40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侦查员点头出门了。专案组陷入沉默之后不久，林涛一行人就返回了。我问有什么发现吗？我知道，在尸检明确了高坠伤以后，现场勘查痕迹物证就是定案的关键依据。林涛对死者住处的勘查活动可能会决定整起案件的性质。林涛没说话，把死者住处的照片一张一张地通过幻灯片放给我们看。死者家里非常的干净整齐，应该是一个人独居的。看来看去，这些照片里边并没有看出什么疑点和名堂。林涛介绍说，现场呢是一个大门，进去之后是半个小厅，小厅两侧是厨房和卫生间，再往里走是卧室，卧室里边的一侧放着床，另一侧放写字台和梳妆台，中间是窗户，窗户的下面有一个凳子。因为现场地面不具备勘察条件，所以说我们对现场的勘察没有发现什么，所有的物品都已经勘察了，没有什么明确的新鲜指纹。不过窗台下面的凳子上有两枚完整的灰尘夹层足印，分别是左右脚，足尖的方向指向窗户的方向，我们都是拍照取证的，和死者的慢跑鞋鞋底的花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是踩着那个凳子 登上窗台，然后坠楼的。赵局长有些兴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不是一起命案了。有可能窗户上呢也有新鲜的纸擦痕迹，但是新鲜的程度不太好判断。窗台凹凸不平，有擦蹭痕迹，但是看不出鞋印，不具备条件。如果是个自杀案件，这就好办多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都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了，这个强壮的成年男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我没有说话，对赵局长认为的案件性质也没有评论。我把林涛拍回来的照片反反复复地看，看窗子内外的照片，看他家一些日用品的摆设，看上去死者足踏小板凳登上窗台然后坠楼的结论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符合逻辑，层次合理，坠楼位置也差不多。但是呢，尸体检验的诸多细节也都在我的脑海之中呈现，这些线索慢慢形成了一股线，指向了一个方向。对我来说，看案件照片就像是玩手机游戏一样，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我已经看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以为啊自己只看了十几分钟。案件的侦查就这样出现了突破。主办侦查员一脸成就地返回到专案组，说是不是自杀坠楼勘查没问题吧。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林涛都没回答，我是因为心里边有疑惑，所以不敢随便发表意见，林涛肯定也是这样。组队协作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侦查员见我们没有回答，自己接着说，说人找到了，秦科长分析的范围很小，就那么几个人，一排查就对上了，这个是他的鞋子。侦查员说完拎上来好几双鞋子，说明啊，他们不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还通过搜查手续提取到了嫌疑人的鞋子。这些鞋子和我们想象之中的破破烂烂的鞋子不一样，虽然鞋底沾了一些泥渍，但是鞋面几乎都擦得一尘不染。皮鞋是这样，球鞋也都干干净净，说明鞋子的主人是非常讲究的主。林涛接过鞋子，拿出在现场土坑边提起的立体足迹石膏模型，慢慢的对比。我问道，这是好几个人的鞋子吗？侦查员摇了摇头，说不用找好几个人，就一个，他叫万林，他已经都交代了犯罪事实，所以现在稳定一下证据就好了。什么？我大吃一惊，心里暗暗为侦查员的功夫点赞呢。就是这个了。林涛从几双鞋子之中拿出一双，说道，各个特征都能对比得上，我已经拍照了，回去再做一份详细的对比鉴定报告就好了，肯定是这双，没错了。果然这双是他脚上的，还没换呢。侦查员说道，你刚才说他都已经交代了，这怎么交代的呀？我问道。侦查员喝了一口水，哎，我们到他家他也没有完全抵抗，就和我们回来了，还没来得及问呢，他就说我全说我全说，后来就这么一回事。这个死者金娟呢，之前是一个卖淫女，万林是在嫖娼的时候认识她的。这个万林36岁，有老婆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在村里边就经营一个木材厂，不是说多有钱，但是在村子里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小暴发户了。这个万林说他对金娟是一见钟情，就在他厂子附近给他租了一个回迁房，一个月给金娟1000块钱的生活费，包养起来了。大宝说道，这个情节跟我想的差不多呀。侦查员接着说，根据万林介绍呢，这个金娟总是嫌他给的钱不够多，还接生意，所以非常的生气。前几天他们吵了好几架，双方情绪呢就比较激动。前天晚上他又到金娟住处找他理论，两个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可是没想到呢，金娟一激动翻着窗户就跳了下去了。嘿，这也和现场痕迹吻合呀。大宝看着林涛，但是林涛却没说话。这个万林当时就吓懵了，毕竟他有老婆孩子，在村里边名声也不错，这事儿一旦暴露他就身败名裂了，而且他和自己的妻子签过保证状，如果出轨净身出户，如果暴露了， 那可真的是人财两空啊。我问道，还有什么其他人知道金娟被包养了吗？如果一切都是隐蔽的话，那么案件也联系不到他身上。从前期调查来看，如果不是他有埋尸的行为，我们哪里找得到他呢？他说这房子是他租的，所以很多邻居他都认识，肯定能查到他。不过前期我们询问了房东，房东反映这房子是金娟自己租的，而且没有一个邻居对万林有印象，所以这一点和万林说的有点对不上。但是可以理解啊，出发点不同，出了事肯定害怕呀。现在在办手续吗？赵局长突然问道。是的，他们正在制作文书，准备将万林以涉嫌侮辱尸体罪立案，一会儿估计就能拿来给您签字了。哦，对，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技术这边得锁定他的口供的真实性，得排除他杀的可能性。我说道，我觉得啊，怕是不好排查呀。我这边呢有几个疑点，始终没法解释。你说说看。赵局长的神色重新凝重了起来。有几个方面的疑点吧。我打开现场周边地图，你们看这张地图，这个埋尸点呢在金娟住处和万林住处之间的田地里。我们重建一下现场，万林从家里边到金娟家，金娟跳楼，万林夹着金娟去埋尸。刚才说了，他是一手夹着一个的方式把金娟和狗的尸体去现场处理的。那么他的镰刀是什么时候带去现场的呢？没有镰刀是怎么杀狗的呢？如果是后来取刀杀狗，一来不符合临时起意的特征，二来呢无法一手夹着一具尸体。如果是跳楼之后没管尸体，直接回家取镰刀再回来挪动尸体，这不符合心理状态，风险太大。所以想来想去，怎么都解释不了尸体、镰刀和铁锹。唯一的可能的解释的重建顺序，就是带着镰刀去了金娟家，金娟坠楼，扛着尸体离开，发现狗杀狗，然后拖着两具尸体去现场，返回家中取铁锹埋尸。有道理啊，如果之前的分析都是对的，也就只有这个顺序了。那么万林为什么要带镰刀去找金娟呢？这说明他的意图就是杀人吗？只能这样解释了。我摊了摊手。第二个疑点呢是死者的衣着情况，除了高坠形成的胸罩断裂，死者的其他衣物都是整齐的，而且是一种在家里穿睡衣的状态。可是和这种衣着状态格格不入的是，死者穿了一双慢跑鞋。刚才我看了林涛拍了死者家里边的照片，明明是有拖鞋的，可是死者没穿。死者在家里会穿一双慢跑鞋吗？而且还是光脚直接穿鞋，这不合理啊。有道理，我现在也在怀疑死者是不是在家里坠楼的。你不是说这窗前的椅子上有足迹吗？大宝问林涛。这个确实是死者的新鲜足迹，不过为什么左右两脚都会踩到椅子上呢？我不明白，如果是作为台阶来跳楼的话，一只脚踩上去，另一只脚就可以上阳台了。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死者是脚踩在鞋子上系鞋带的话，要分别搭上左右脚，这就可以形成了。而且窗口窗台的痕迹都没有直接提示是死者从那跳下去的。我说道，如果死者是着急要去见一个人，又不在家里，这个很讲究卫生的女人，那么她很有可能就直接踩在椅子上换好鞋子，然后去外面见，天气冷穿得少，去见的地方也不会太远。有道理啊。大宝听了我的话转了风向。我打开幻灯片接着说道，还有第三个疑点，那就是死者的一些不惹人注意的小损伤大约有三处。第一处是死者的右手中指近侧指关节的脱位，请大家注意啊，只有脱位没有骨折。那么我们知道指关节是横平面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横平面力的作用之下才会让指关节脱位，如果是高坠导致的摔伤的话，那么无论怎么摔，作用在右手中指都是纵向的作用力，而且他的手指并没有任何损伤。总结一句话呢，那就是坠落无法形成这一处小伤。第二处 是死者的双侧手掌掌心都有纵向的细小的表皮脱落，只有双手同时抓握一种表面有规律的纵形凸起的物体时才会形成，再结合现场的情况，更不可能是摔的。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他应该是抓住了类似于螺纹钢的东西，而且抓握的力量非常大，才会形成这样的小损伤。可是在死者家的照片上，我们没有看到类似螺纹钢的东西。林涛确认说的确没有。我接着说，第三点就是死者的脚踝内侧的小片状的皮下出血，这个损伤微小，不容易被人发现，它是由表面光滑柔韧的物体造成的，比如说徒手，而且双踝内侧的损伤不可能是在坠落过程之中形成的。我们接触的高坠现场有很多，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之后找不到任何疑点，而这起案件虽然根据目前的情况呢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但是仍有诸多疑点是不能解释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勘察现场。没问题，你们继续工作，我们的法律手续暂时不办，等你们的最终结论。赵局长说道。我和林涛站在了金娟住所的楼房底下，一起仰头向上望去。你准备怎么查？我坚信他的起跳点不是在自己家里，出门换鞋还具备高坠的高空条件，想来想去只有房顶了。居民楼的房顶能上去吗？试试吧。体重决定体能，林涛爬到房顶的时候毫无变化，而我却扶着扶手气喘吁吁地指着前面的楼梯。看到了吧，不是所有的楼房房顶都不好上的，现在很多房子为了方便住户到楼顶晒被子，都有楼梯直接通向顶层平台的。这就是。沿着半层楼梯走到尽头，穿过一个小门，果真就是一片开阔的楼顶平台了。平台上横拉着许多绳子，果真是给业主提供晒被子的空间。我放眼望去，楼顶周围是一圈不高的矮墙作为防护的安全墙，可是因为矮墙太矮，又或是嫌光秃秃的墙太丑，所以地产商在矮墙上面加设了一圈钢筋圈。可是因为太远，究竟是钢筋还是螺纹钢也看不清楚，于是我急吼吼地往矮墙边去冲，林涛则一把拉住了我说别动，有问题。不同的专业关注点果然是不一样的，法医关注智商工具，痕检关注地面情况。我在想早点知道真相的急切之下，差点忘记了勘察的规矩。林涛站在小门的门口，对着地面左看看右看看，变换着自己的姿势，看了半天，直到我不耐烦了，他才慢悠悠地打开勘察箱，拿出鞋套手套和帽子递给我，穿上再进去，沿着墙边走。我按照林涛的要求穿上勘察装备，迫不及待地走到了矮墙旁边，果真矮墙上面立着的正是一圈螺纹钢。因为小区还是新的，螺纹钢都没有生锈，和我分析的一模一样，我兴奋地一把拍了一下螺纹钢，螺纹钢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我从口袋里拿出比例尺，凑进去测量螺纹钢的钢纹之间的距离，果然和死者手心里边的细小表皮脱落的间距一分不差。原来是这样啊。我叹息了一声，沿着墙根走到最有可能是坠楼的地方往下看，恐高的我顿时一阵眩晕。我稳住自己，探头往下看了看，果真死者住处的窗户就在这个位置的正下方。我小心地用滤纸在螺纹钢上擦蹭一下，做了一个血液预试验，阴性，又多擦了几个地方做试验，还是阴性。不对呀，死者的手心有表皮脱落，虽然小，但肯定有潜血反应啊。正在用粉笔圈足迹的林涛抬头看了看我，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从那边坠楼的呀？
法医秦明系列
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